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那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，我们彼此的问安，更是能够透过这个电波呢，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。我们今天呢，依然有这个路加卷第八章的诵读，还有给心灵讲故事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能够在这个当中分享主的真理，分享主的爱，也更是能够可以彼此的来互动的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一个聪明人吗？可能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问我这样的问题呢？那可能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有什么样的身份呢？我有什么样的学位啊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啊？可能都是很成功，可能都是很不错的。那为什么问你是一个聪明人呢？好像是很失礼。但是呢，你仔细来想一想，有些人呢是很精明的，但是呢可能是在灵性上或者是道德或者生活上有一些的缺陷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人呢？比如说可能你在有学问啊，有知识啊，有地位啊，但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品德上，可能我们在灵性上都有这样的缺乏。那我不知道陈然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呢？
天天老师，你在问聪明啊。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从灵性、道德和生活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在衡量一个人聪明的时候，是要看他啊是不是成绩好啊，是不是很成功啊，或者是不是反应很快呀、来衡量他是否聪明。而您呢，用以上刚才的那三个层面，那我就想请教一下，我们怎么样从以上三个层面能看出来一个人是否聪明呢？
其实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方面呢来看一看啊，什么叫聪明人？那灵性上来讲呢，就是他能够去跟上主有个很好的互动，也就是他从内心当中去遵行上主的话语，更是能够在言行、在行为上能够把上主的那个品格、那个生命能够表现出来，比如说公义啊、圣洁啊、怜悯啊。这些呢都是上主的本性，那你把它表现出来，就是一个在灵性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那另外在道德上呢，也就是说我能够做正确的抉择，这个正确的抉择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从主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，知道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更是能够讨主的喜悦，而不是做一些主不喜悦的事。所以这是在道德上。那另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我如何的去以一个谨慎的态度，怎么去面对我的生活，更是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方做事的时候，你用主给你的这种技巧或者是一些的智慧去面对，更是有这种正确的处人待事的一些原则，能够知道与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，那帮助人能够得到益处的，那这样的一个互动呢，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。所以三个方面都能表现出来你是不是有智慧的一个人。
是的，我也相信啊，如果有以上三个方面，从灵性、道德和日常生活上我们都能够跟随和顺服听主的教导的话，那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呢一定是一个聪明的人。那就让我们一起都做一个聪明的人吧。
对，所以我们从天经里面看到主呢，他是智慧的源头，聪明的源头。当我们去愿意顺从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去有智慧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路加卷第八章的诵读。
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、病患、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。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。敬请收听《路加卷》。
饮之乐，路加卷第八章。不久，尔撒周游各城各村宣讲，传扬真主国度的佳音。和他在一起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几个蒙了医治、脱离污灵与疾病的妇女，其中有称为摩大拉的麦尔燕，曾有7个恶魔从他身上赶出来，有西律的管家、古撒的妻子约亚拿，又有苏珊娜和许多别的妇女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尔撒和门徒。当时有许多人聚在一起，还有人从各城来到尔撒那里，他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，或被空中的小鸟吃掉，有的落在石头地上，一长出来就枯萎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，有的落在荆棘丛中，荆棘也一齐生长，把它挤住了。有的落在好土里，就生长起来，结出100倍的果实。他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：“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”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，他说，真主国度的机密只给你们知道，对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却看不见，听却听不明白。这比喻是说，种子是真主的道，那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，伊普列斯随即来到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相信就得搭救了。那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，欢欢喜喜地接受，但是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相信，一旦遭遇试炼就倒退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，走开以后被今世的忧虑、财富和宴乐挤住了，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，把道持守住，忍耐着结出果实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都看得见光，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，也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人知道而暴露出来。所以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凡是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拿去。尔撒的母亲和弟弟来到他那里，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，有人转告尔撒，您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见您。他回答他们，听了真主的道而遵行的人才是我的母亲、我的弟兄。有一天，尔撒和门徒上了船，他对他们说，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。他们就开了船， 船行的时候，他睡着了。海上忽然起了狂风，他们全身湿透，非常危险。门徒来叫醒尔撒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没命了。”他醒过来，斥责风浪，风浪就止息，平静了。尔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”他们又惧怕，又稀奇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他嘱咐风浪，连风浪也听从他。”船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区，正在加利利对面。尔撒一上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恶魔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人已经很久不穿衣服，不住在家里，只住在坟里。他一见尔撒，就俯伏喊叫，大声说：“至高真主的儿子尔撒，我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求您不要使我受苦。”因为尔撒已经嘱咐这巫灵从那人身上出来。原来这巫灵屡次抓住那人，那人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而且有人看管，他竟挣断锁链，被恶魔赶入旷野。尔撒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群。”因为进到那人里面的恶魔很多，他们求尔撒不要赶他们进入无底坑。那里有一大群猪正在山上吃食，他们求尔撒准他们进入猪群。尔撒准许了，恶魔就从那人身上出来，进入猪群。
路加传第八章呢，里面好几个重点啊。首先是主到处去传道，第八章的1-21节，就是相信主并遵行主的都是主国度的亲属。那在这个当中讲到谁是我的亲人，谁是我的这个亲属啊？那主就讲到说，当你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，就是主的亲属。1-3节呢，讲到12个门徒跟爱主的这个女信徒呢，他们来跟随主。然后4-18节呢，讲到那些撒种的比喻，你怎么样去回应上主给你所栽种的道。当你以真诚的心去接受并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好的生命。然后19-21节呢，讲到12个门徒跟主的这种关系。第19-21节呢，讲到遵行主的呢都是主的亲属。然后22-25节呢，讲到这个平静风浪，当你凭着信心来去接受主的恩典，看到主的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去从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呢能够去经历到主的。然后26-39节
在这里呢，是记载了主耶稣在格拉森赶鬼的这个故事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连鬼群也认得人子的权柄。然后接着呢，在8-40-56节呢，记载了医治绝症。这里记载了医治了两个妇人，一个就是血漏的妇人，第二个呢就是雅鲁之女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人子中是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求，我们就能得到医治。
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面对不同的情况，主呢他都有智慧有聪明去解决任何的问题。
是的。
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呢，就是当我们遵行主的话语，按照他的心意去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聪明的人。我们愿意来跟随他，被他来使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成为一个荣主一人的人。言语行为，我们的生活呢，都可以反映出上主的荣耀和生命。这样的人呢，都是一个聪明人。所以呢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都可以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影响别人生命改变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， 今天的主题是100个发甲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Dosti， 我是李兰，今天要分享一个有关发夹的故事。有一个国王，有7个女儿，这7位美丽的公主是国王的骄傲，远近皆知，每一位公主都有一头乌溜溜黑亮的长发。于是国王送他们每人100个漂亮的发夹。有一天早上，大公主醒来，一如往常的用发夹整理她的秀发，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个发夹。于是她偷偷的到二公主的房间里拿走了一个发夹。二公主发现少了一个发夹，就到3公主的房间里拿走一个发夹。三公主发现少了一个发夹，也偷偷地拿走4公主的一个发夹。4公主发现了不见了一个发夹，就拿走了5公主的一个发夹。5公主一样拿走6公主的发夹，6公主就去拿走了7公主的发夹。当7公主发现自己有一个发夹不见了，心想，我真是太不小心了，还好只掉了一个发夹，以后要小心一点。但是7公主没有偷偷地拿其他公主的发夹，于是她的发夹只剩下99个。隔了一天，邻国英俊的王子忽然来到王宫拜访国王。他对国王说，昨天我养的百灵鸟叼回了一个发夹，我想这一定是属于公主们的，这也真是一个奇妙的缘分，不知道是哪位公主掉了发夹呢？公主们听到了这件事，每个都在心里说，是我掉的，是我掉的。可是6个公主头上明明完整的别着100个发夹，所以即使原本是掉了一个，却说不出口，总不能够承认自己去偷了别人的发夹。只有7公主走出来说，是我，我掉了一个发夹。话说完，将一头漂亮的长发像瀑布一样卸了下来，美得让王子看呆了。因为发夹的缘分，王子向7公主求婚，从此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另外6个公主无不悔恨在心，口难开。亲爱的 Dosti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对诚实的7公主来说，丢了一个发夹， 却得着一段美丽的姻缘。尹志乐《哥林多一书》3:19说，因为这多尼亚的智慧在真主看来是愚笨的，如经上所记，他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。信靠上帝的人就常有类似的经验，因为上主能让人从失转为得，从输转为赢，从缺点转为优点，从咒诅变为祝福。因为上主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处显得完全。但是对不诚实的其他六位公主来说，上主总是叫世上自以为聪明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到时候得不偿失啊。
透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；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。给心灵讲故事。
从这里我们看到几个公主呢，都丢了自己的发夹，然后呢，用一个偷的办法，把自己的这个姐妹的发夹呢偷过来，然后满足自己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啊，我缺少的什么，我用一些手段、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得到满足，这样不知不觉的，我没有受损失，反而我得到了一些的满足。其实呢，这样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反而失去了更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到那个最小的妹妹，她得到了什么？她得到了最好的东西。当你以聪明，也就是主所认为聪明的去面对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得到了祝福。
诶，那在中国的古代呢，其实也有一个故事，也讲了得到和失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就叫做塞翁失马的故事。 因为讲的是在一个乡村呢，有一个老人家，那他只有一个驴子和一匹马。有一天他的马丢了，那么那个他的邻居呢都跑来去安慰他，都说哎呀你的马丢了，真的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呢。怎么这个老人家呢就很平静的，他说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？哎，过了几天他的马回来了哦，而且呢还带了12只漂亮的野马啊。这时候呢他的邻居又来恭喜他，哎呀你的运气真的很好。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又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呢？哎，过了几天，因为他的儿子去骑这个野马，结果从这个马背上摔下来把腿给摔断了，然后邻居呢又来安慰他说你真的不幸。然后老人家仍然很平静的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？又过了几个月开始要打仗了，开始要征兵了，就因为这个老人家的儿子的腿是个瘸腿，结果就因为这样他儿子没有被征上前线去打仗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呢，有几件看似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但是结果却是好的。也就正如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，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事情，而是要用上主的眼光来看背后发生的事情。
嗯，对呀，就是以上主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事情，不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尹之乐耶尔孤白书3章13到18节。
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？他就应有美好的生活，用智慧的谦逊显出他的行为。如果你们心中怀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，就不要夸口，也不要说谎抵挡真理。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，而是地上的如血气和恶魔的。因为只要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，就会有混乱和各种坏事。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，首先是纯洁的，然后是平和温柔谦逊的，充满恩慈和善果，不偏袒不虚伪，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。
嗯，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智慧啊，不是以世人的眼光来去看待。所以那些所谓的嫉妒啊、自私啊、夸口啊，其实主都不喜悦的。反而呢，当你把上主的那种纯洁平和温柔谦逊这些呢能够行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因为他是遵行主的话语，更是做一个容主一人的人。那我们每一个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，我们都可以去经历主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分享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
见。
Thank you.